感谢主，因为真的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他所赐的平安是世界不能给，也是世人不能夺去的。今天也是我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我们会用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去一同回顾，就是神如何在2019年去带领苏黎世华人教会，我们又一同去展望2020年。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形容2019年的观景，我会说2019年是蒙福的，又是在灵命成长上丰收的一年。无论是理事会，还是团契，还是弟兄姊妹，我相信都是在努力的突破生命的瓶颈。当我们来看今年的，就是去年的施工总结的时候，一年复一年，我还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自2016年王传道他离开我们，到2019年年底，尽管我们没有华人的牧师，教会却维持着跟传道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一样，一个月两次的华语聚会的比例。就好像林传道他在去年5月份到8月份在我们当中实习的时候，他说苏黎世的资源非常的丰富。的确，每位外来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的尾声都显出来神的荣耀和他的带领和他的同在。所以我说2019年是丰收灵命成长丰收的一年，除了是因为我们这个比例保持了，我们也看到就是有26次的特别聚会，当中包括有一些培训，包括有一些造就们然后也有一些福音的聚会。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平均起来哈，就是代表我们隔一周就有一次特别聚会，然后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然后我会花一点时间，我们一同来看看2019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然后首先是在4月份的复活节营会，我相信大家也会记得，那时候我们邀请了李大费长老还有张福生老师，他在我们当中成为了我们的讲员。一位是过去有3个月在我们当中服侍的长老，另外有一位是每年会有2次来到从美国来到欧洲的张老师，一位的重点放在门徒培训，然后另外一位是放在福音上面。去年也是一个突破，因为我们第一年专门的加入了福音性的主题，也邀请了将近30位慕道友去参与，就占了成人的比例的1/3。然后当然我们在当中除了讲道以外哈，我们也有一同出去徒步的机会，欣赏大自然。我们看到哈，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在当中都是乐也融融。然后营会当中我们也是同时间也是见证了3位朋友受洗归主，今天我看到小丽也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复活节的胶片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温馨，然后也是非常的美满。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有圣诞节聚会，就在3个月前哈，刚3个月前2个多月前。然后我们有孩子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家庭也在我们当中，然后也有的是诗班也是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去敬拜，然后带出一个主题，就是3927基督耶稣的救恩。然后对，然后当我们如果来看整年的讲道哈，整年的讲道，自从2018年我们就开始与德语牧师有更多的协调，然后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可以在一个系统讲道的当中，我们更好的去扎根。所以像去年就是约克牧师就在我们当中专门的分享耶利米书还有约拿书，要带出来的就是与我们一同去思考罪还有悔改以至于救恩在我们生命的意义。然后同时间还有的就是隔一天就为中国为苏黎世华人教会祷告的阿敏牧师，他每次的分享非常短，但是却非常深刻，然后为我们带出来基督的救恩，还有就是神的 大能，然后福音，然后常在我们当中的还有萨鲁顶牧师，然后还有多米尼弟兄，他们分别的就是在我们当中去讲神所漠视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而多米尼牧师的投放的就是可能弟兄姊妹也记得神的怒火，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平衡。然后我们德语牧师还有其他的，像卢卡斯牧师在去年七月份就在我们当中，就是讲他在 Winter Tour 如何的出去街上为别人祷告，为别人行医治。还有在 FAG 教会里面的 Jonas 传道，他也是在那边在实习。还有到年底的时候 Lanette 还有Christoph 他们就在我们当中就是分享他们在泰国北部在 HCare 的摆上还有宣教。所以就好像我之前刚刚所说的，神特别的恩待我们，让很多的外来长员以及在教会当中所兴起的一些弟兄在我们当中去分享。比如说炎天弟兄，他就在我们当中分享了六次的讲道，带领我们一同去看属灵的征战。然后张老师还有王牧师他们都分别来了教会两次时间，重点就是投放在教会的建造还有管理。另外还有黄丽芬传道，还有还没有在这里显示出来的黄中华牧师还有师母，他们都分别的在苏黎世在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当中服侍了三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其他的传道人或者是牧师还包括廖院长，就是欧华神学院的院长，然后厦门一城教会的余牧师，当然小不了就是去年在我们当中实习的林传道。然后刚刚讲到就是我们特别聚会有特别多，然后当中也是包括了黄振华老师他们专门的就是放在青少年的培训还有导师的培训上面。然后我们也邀请了黄礼聪弟兄，他就是从 NUS 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有在当地的新加坡的医院里面去做肿瘤科的医生，然后他在我们当中也分享了癌症与信仰的一个福音讲座。然后在二月还有八月份，我们也提到就是王老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带来了一年两天前后四次的全天的培训，教导我们正确的教会观、国度观、服事观还有领受观。与此同时他也带领我们一同去设立了教会的目标，并以16个字就是凝聚华人、彼此关爱、丰盛生命、祝福社群。而当时我们看到那个合影就是传道也在也在我们当中当时是未来的传道人，不确定是。然后除了培训以外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感恩，在左边呢就是我们年轻人办了第二年的全瑞士联合的青年团契，当时就邀请了华新牧师同在一起的那个机构海外校园的祭奠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去分享如何去传福音。然后另外在九月份我们新生命可爱的弟兄姊妹们也是突破传统，一同经历主恩办了一次非常难忘的迎新活动，就生活的 X 个理由，很多个理由像九元还有贤小也在我们当中。然后林传道他也在我们当中是在五月份还有到八月份去实习，然后并且在九月一号的会员大会当中通过了以后正式在十一月在我们当中服侍。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如此多的弟兄姊妹在主内合一的去敬拜聚会，实在是非常的感动还有感恩的一件事。然后我们一同来看看2019年的年度的账目还有财务报告。然后在这里我也希望首先的去谢谢刘英姐妹她在过去一年的统计还有数据的处理然后虽然她不在，但是小雨弟兄麻烦帮我跟刘英姐妹说谢谢对。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标红的是今年教会的总奉献。我们可以发现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比去年我们就小了5万左右，然后与 平过去的六年，如果我们拿一个平均值的话，大概就是低了20000左右。然后如果我们把总开支还有总收入的差额等等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支出是68000左右，然后呢我们的收入是83000，所以差额其实也拉近了很多，就只有15000。然后如果我们按每个月来看，好，就是数据是越来越多好，按每个月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挺多我觉得是很感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2月还有3月是支出比收支还高好，就是赤字哈，然后但是赤字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有很多外来讲员来，那时候王老师又来，黄振华老师又来，黄立芬牧师传道也来，他们其中两个就待了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他们的开支也会比较高。但是我们看到感恩的是在4、5月份的时候，我们直接就看到蓝色又比红色的高了哈，就是弟兄姊妹的心被激励以后，被鼓励以后，也是更加的愿意去奉献。然后如果我们更仔细的去看第7个月哈，7月份的时候红色飙上去啊，好像是高血压一样。然后那个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一年就是直接那个时段把所有的对外奉献我们都奉献出去。然后之前我们在会员大会也是同意过，我们希望我们有11奉献是拿出去对外的支持，所以在当中我们支持了海外校园，然后我们支持了欧华神学院，然后我们也有对从前的王维营传道的支持，还有就是在印尼的神学院我们也支持。然后同时间也要说好，就是对外奉献的话，我们这里没有把 AIDS Care 包进去，然后也是非常的感恩就是今年 AIDS Care 的总奉献达到4128法郎哈，是比去年还高了2400法郎，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值得去供应我们，也是这样子去保守我们，是很值得我们感恩的。然后还有我觉得很值得感恩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11月还有12月份，就是领传道来了以后呢，教会的奉献也是这样子高上去哈。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然后接着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教会全年的开支，我们顺时针的来看哈，顺时针来看，从蓝色开始是讲道费占了6%，这是主要是德语牧师的奉献，我们给德语牧师的奉献。然后也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橙色还有灰色的是我们对外来讲员的交通费啊，或者是讲道费，还有就是特别聚会的费用。然后去年就是在我们没有全职的传道人之前，也是占了很大的比例，大概有48%左右。然后但是我们也深信就是在今年这个数字会被大大的减小。另外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传道他从11月份过来，然后但是说他的比例哈，黄色的比例已经占了教会的9%，所以弟兄姊妹也要试想一下，就是明年可能教会在传道人上面也是会有更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同时说，这也是我在2017年。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过。然后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对教会成员的支持还有培训，像支持神学生啊等等的。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蓝色的部分是绿色的部分，然后最后蓝色的也是场地租金，就是我们每年的固定开支大概是11000块钱左右，就占了将近20%。而最后的10%呢，就是在这个对外奉献上面，就是好像我们所说，就是11奉献我们就用来支持对外的神国的服事。然后呢，从这些数据我们就希望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看我们在2020年的预算。然后如果我们假设哈我可能走出来看着会比较清晰，还可以 pointer 给大家看哈。 然后呢，首先这里就是说讲道费，如主要是德语牧师的讲道费，我们会假设跟之前是差不多，然后场地租金也是，然后传道人的费用大概就是这个金额，然后对外奉献呢，我们也会假设跟之前一样，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一些银行的费用啊，对教会成员的支持，我们也是假设跟之前是差不多的话，因为有传道人的费用，就会导致我们在的固定开支哈，固定开支是在十万五千左右，然后就会比去年的多挺多。但是同时间呢，我们如果来看就是外来讲员的费用，还有特别聚会，会因着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培训，或者是调整下来以后呢，合一的调整下来以后呢，就会大概加上这个大概是109,000左右的金额。然后另外弟兄姊妹也会比较关心的，就是也有提过的，就是教会新的场地。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其实在找教会新的场地，另一间教会可以允许我们去使用，然后任何时间去使用。但是这个可能要短期去找到的话，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同时间，我们如果去看在 Christiana 教会，它其实还有对我们来讲三个优点。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租金还是非常的便宜，一个月1,000块钱左右来算。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教会真的增长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旁边的大堂，就是长期把大堂租下来使用。然后，所以还有一个这个教会还有一个扩展的可能性。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这里也提供了一个平台，给我们跟瑞士的教会、本地的教会有更多的连接。就好像之前我们提到的 Life on Stage， 也是一个我们跟瑞士的教会一同合办的一些聚会的活动。所以，我们其实在勾想有没有可能是在一个。可能性是在一个短期的时间当中，我们不是讲一间新的教堂，反而是我们在苏黎世附近，在教会附近找一个不太大的办公室，大概是50到80平方左右的办公室，我们把它租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24小时7天都在里面去使用那个场地，可以是祷告会的时候使用，可以是同工开会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去使用，也可以是比如说有需要跟传道约谈的、陪谈的，也可以在那个时间，或者是休息班的等等的，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看。然后我之前很快哈，我们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决定，因为这也是牵扯到比较大的金额。但是我之前在 Homegate 里面就去看过哈，就是在 Kreuzplatz 附近，就是 Remerhof 旁边 Remerhof， 在第一点就有一个办公室，50到好像是70多平方，就是1500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把这1500块钱写在这里哈，就是我找到相对便宜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要就这样子去做决定，就是说我们就要找这样就要定下来这样的一个地方。只是我在这里的预算也是给弟兄姊妹去看到，如果我们考虑这种新场地的话，就会为教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开支，然后总共大概就是13万左右的一个教会的开支。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个13万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很高的挑战，或者是又不一定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因为我们去看去年的奉献的话，已经将近有14万哈，所以就会比这个数字还高。如果按平均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是在10万左右，就比这个低一点点。但是反过来去看，拿我这个当博士的4,000块钱工资的人来讲的话呢，坚持11奉献的话，26个 Harris 啊的这样子4,000块钱的奉献，就可以支持到这里13万的 开支。所以你说这个是很难的目标吗？又不是。但是我们必须在神的国里面相信神会开路，会带领我们。对，所以我也深信神是那位掌权的神，而且他也是那位后赐众人的神。当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恩典，我也深信就是当教会是健康的去成长的时候，奉献理当也是这样子去增长，然后神也会去开路，叫我们愿意把我们所得的按他的心意给回他，叫他的教会在任何方面都不缺。然后下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提问，然后我们可以跟李师传道我们一同来解答。可以先举手哈。很安静。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的话，那我们可以继续来，就是为着2020年的教会施工有一些展望。然后就好像我在今天的聚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开始分享的时候所说，在灵命成长丰收的2019年之后，我现在迎来2020年，我相信任何人都是蛮有期待的迎接的新一年的来临，特别是2020这样子的来临。但是我相信也没有人想到打开剧幕的却是疫情的爆发。然后在这种环境底下，地上的教会也包括苏黎世华人教会，就应该如何的靠主去刚强，在恩典当中站立得住呢？刚刚我说2019年我们才刚刚订立好16个字的目标，凝聚华人，彼此关爱，丰盛生命，祝福社群。那我们应该怎样一步一步的去回应活出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呢？然后关于这个呢，去年11月份就是传道他来的时候在刚开始我就跟他一同去班后旁边的 Holy Cow 还有 Burrito Brothers 吃垃圾食物然后在吃晚餐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教会将来的情况，然后也谈到那些现况，当中有兴奋的事情，也有一些沉重的，我们需要一同去面对。但是我们两个都是一同的深信，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都是掌权的那一位神。然后在那个晚上，我们就一同为主去发梦，然后又是求问神要借着灵传道，借着理事会的我们，带着教会，我们一同往哪里去。所以经过呢3个月的时间，我们来到会员大会，传道与我们理事就一同达到了一个年题，敬拜神，经历神，侍奉神。希望与弟兄姊妹一同在三方面去学习委身，更具体的就是委身于一场主日的敬拜，委身于一个团契，然后委身于一件服事。然后我每年的会员大会都会问一下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教会的年题啊？有人记得去年教会的年题吗？放心说，不然我会很失望的。
扎根。
扎根有点像。什么？瓶颈，对。然后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哈，整体的看一下。16年的时候还是用那个图啊，我只是把16年的 PPT 拿出来而已啊。建立基督里的家，我们那时候是强调主里的合一。然后在17年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大家也会记得那个毛毛虫，然后变成蝴蝶，就是性质更新，成就生命蜕变，讲的是我们先有思维上面的改变，再有行为上面的，生活上面的，而整个过程是一个生命的蜕变。 然后今天提到的是18年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我们要根基的建造，然后在信望爱上面我们有根有基，往下扎根，往上结果。然后到去年是突破生命的瓶颈，我们要从和价值观的转移到我们心态不以自己为完全，竭力的去追求。然后所以呢，我可以用什么来比喻每年的会员大会呢？就是虽然目标是明确的，而且我们也在努力的去进步，但我不是打自己台哈，但是每年就好像这根火柴一样，然后呢我们塔不开，真的哈，就这么小一点火哈，每年就是这么小一点火。所以我问自己，今年我们能不能够像这一根蜡烛放在旁边，就这样子点着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一同去思考，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一直被点燃着。今年当灵传道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会在整年借着系统讲道带领我们去思考敬拜神、经历神、侍奉神。同时我们理事，我在最后也会提到，也会配合在教会当中，也是提供一系列的配套还有措施，让大家尽管这个蜡烛有些时候哈有动摇，火会比较弱，但是我们能够靠着神得着温度，得着氧气，得着燃料，这是燃料的燃烧的金三角。然后今年传道会接着那个年题跟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也不会多讲敬拜神、是经历神，还有侍奉神的重要性啊、意义啊，或者是价值等等。但是我给自己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当我们知道一样事情的重要性、它的意义还有它的价值，是否在代表我们会委身去做呢？就是这里善意的委身，我自己觉得倒不一定。就是我们人大了，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会分对错，可是我们免不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状态当中，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我们就做不出来。今年的年题也是一样，就是说委身。然后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对我们说，我们都记得了，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在教会久了以后，基本上都不会背这些经文哈，然后或者就算不会背也会记得当中的内容。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多少时间我们会想起神，在做多少的决定底下我们会先祷告，会问一下 What would Jesus do。 然后委身这个词在翻译当中，中文翻译的当中以我所知在圣经里面是没有这个词哈，但是在英文当中 commit却在新约还有在旧约当中反复的出现。比如说路加福音的23章46节，主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就是 commit。 然后再看看诗篇37篇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commit 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委身的基本意义就是交托，交托就是把某些事情交给某人去交管，就是将灵魂委身于神，意思就是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交给神。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哈，然后就是我看看哈，艾迪，你出来，没事没事，举个例子吧，没关系。我们来讲交托的一件事哈，就是我跟你说，艾迪，这份是我很爱的讲稿，然后我交给你，你拿去了。 你拿去吧，我真的给你，麻烦你帮我你拿去吧。
我说
对了，可以了，这个是是，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我们不一定抓得紧，但是我们说到把事情给神去管的时候呢，我们口头说我教了，但是会不会我们自己的学业，我们自己的工作、家庭与另一半的关系，我们仍然是好像刚刚一样抓得紧紧的呢？然后我们可能都有交，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托。托是主权的移交，就是说今后不是我来做主，是神来做主。其实这句话不是我们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吗？然后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有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行事为人以 What would Jesus do 作为我们 的原则呢？所以呢，我希望今天就以一篇简单的分享，然后 与大家一同看一个主题，靠主恩典活出生命尾声，与大家一同去思考尾声这个题目。然后经文是出自于约书亚记24章，然后我在这里只是把最核心的经文15节把它写出来，我邀请弟兄姊妹一同把这些经文读出来哈。
若是你们已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谢谢。然后这节经文是约书亚他在110岁的时候从他的口中铿锵有力地说出来，但如果我们对约书亚的生平有多一点了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能够这样子去宣告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希望花5分钟时间，我跟大家一同去认识一下约书亚前前后后的历史，然后我们再去讲。就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啊，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约瑟他因为爸爸很喜欢他，其他哥哥就有点妒忌哈，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然后但却是因为神的恩典，约瑟他在埃及当了宰相，然后呢他就在老家，他们的老家经历到7年 的砍灾的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他就把他们都带到埃及去，就这样他们就在埃及一直住下去，也是蒙神的恩典还有应许，然后他们生养众多，满了全地，也是一代一代的就在埃及里面去住。可惜呢，当时就是有一个新的法老，他不认识约瑟，然后呢就说他们以色列人比我们又强，然后他们又比我们多，然后来我们就用计去带他们，要他们多干活。结果呢，以色列人就在那个时间就成为了奴隶哈，这样一来就当奴隶当了好多年。他们因为受苦，他们就跟他们因为受苦，他们就叹息哀求。然后在出埃及记的2章24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还有以色列人的祖宗的约。然后就是在25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然后就这样，神就呼召了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当中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经过了石灾啊，然后过了红海，他们终于脱离了魔掌哈，就是埃及人的魔掌，进到旷野里面去。本来只是几十天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进到埃及，进到迦南地，但是却因为百姓他们的小信，就是摩西他上去西乃山拿十诫的时候，他们下面的就开始去拜金牛犊了哈。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亚伦也是跟着就是，去拜假神。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有12个探子他们去迦南里面去看，然后只有两个 就是啊，今天我们其中一个主角就是耶稣雅还有加勒，他们就是觉得迦南地是极美之地，其他人都觉得迦南人太强壮了，然后百姓还因为不相信他们啊，要拿石头去打他，然后结果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哈、啊，结果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耶和华的怒气就来了。然后在民数记14:34里面，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他们就这样在旷野待了40年时间。之后呢，等到老一辈都死去了哈，接着摩西去世以后呢，然后当时他的帮手就是约书亚就被呼召起来，要带领百姓进到应许之地去。然后约书亚我们可能也会记得，他就是脚一踏进去约旦河的时候呢，水就止住立成垒。然后呢，我们也记得他围绕那个耶利哥城的城墙7个圈，然后那城墙就倒塌下来。然后我们也知道约书亚他带领着他们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正在迦南前前后后打败了31个王，又把地分给12个支派，除了利未人就是分布在当中。然后故事就讲完了哈。我们如果来看约书亚的话呢，当摩西还在的时候，约书亚第一次出现是他以一个战士的身份他出现。大家可能也会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这个亚玛利人，那个很经典，就是摩西手一举起来就赢，没力了放手就输，然后就要忙拖住哦。就是在那个战争当中呢，约书亚就是第一次被提名哈、啊，就是在里面去当战士。然后同时我们如果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也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的帮手。是怎么讲呢？就是摩西他要上西乃山去拿10诫，然后呢下面的人就去拜金牛犊了，然后他还是在山脚就等着摩西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忠心耿耿的。然后如果我们再继续去看呢，约书亚还是一个刚强壮胆的领袖。然后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一章哈，我们就看到刚强壮胆这个词出现了好多次。然后到我们现在基本上基督徒一听到刚强壮胆这个词，我们就会想起约书亚。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转变，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呢，就在说他是摩西的帮手。到24节，就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他变成了耶和华的仆人。所以我们就更加的了解多一点了解了约书亚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有战士的背景，勇敢的领袖，然后也是一个忠心耶和华的仆人。然后呢，现在我们一同就可以来看24章，从头看起哈。如果有圣经的话，也可以自己来翻开，就是约书亚记的24章。然后我们其实从1节到2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对象哈，就是约书亚招了所有人来，就是他对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还有民众说了一堆话。然后呢，我今天希望跟大家来看的是，其实从当中看出3个重点。然后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整章33节经文，它1到13节那么长，都是放在数算主恩。约书亚只做一件事，就是数算主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把全部都读出来。但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首先的看出来，约书亚在这13节当中数算主恩他说了什么。第一，他从3到5节的时候讲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就是立约的恩典。然后呢，接着在5到7节能够看到的就是讲过我们刚刚讲的摩西的历史，就摩西怎样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就是一个拯救之恩。 然后我们接着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约书亚带着大家打败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所以就标红了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这迦南的七族，然后呢，都是因为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中，然后替他们去征战，所以我这里就把它归纳为得胜之恩。所以如果我们去想的时候，我问自己的问题，神岂不也是那一位与我们立约拯救我们，又是那一位使我们得胜的神吗？他不单单是叫我们出黑暗，他让我们进到奇妙的光明当中，他不单单要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重新再看这一节经文，就是一到十三节，除了这样子分成三重恩典以外呢，我希望跟弟兄姊妹一同去看一些重复的字，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去查经，自己一个人去查看经文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停的可以去看一下重复出现的字，我们就发现哪些东西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尝试的把它们去分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我将、我使、我把、我打发这些词都不停的出现了。好，然后从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神是主动的，然后我们也能看到神是那一位带领的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到浅绿色的，就是他带来领他走领出去等等的字也是出现，也是看到神是带领的神。不单单是这样子，我们也能看到神是那位后赐众人的神，他把以扫雅各赐给以撒，然后又把西尔山赐给以扫。然后我们常常说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在这里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就是我赐非你们，我赐非你们，然后不停地出现，然后从大到小，大至他们的诚意，还有他们的地土，小至那些葡萄园的果子，还有那些橄榄树的果子，然后都是神所赐的。然后到这里，我就再进一步的去反思约书亚他临终前语重深长的，然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去数算主恩。那我们又有没有去数算主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呢？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样子的事？然后经文我们都会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凭信白白称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我们真实的知道、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宝贵的吗？还是说我们只是挂在嘴头上说说而已？保罗他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还有二十节里面也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然后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用你们的身子，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然后我们知道自己是重价买来的，凡事都要去荣耀神嘛。然后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不是廉价的。我再说一次，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却不是廉价的。我有一次在学生团契当中去讲一个比方哈，就是 Harris 哈哥为什么要传福音呢？然后我说，我传福音是因为当我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不得不传，就好像我去 Coop 里面买卫生纸，他买一送一，我买完很开心，我告诉别人 Coop 的卫生纸买一送一，你也去买吧。可是哈，今天我在讲的恩典是白白的，却不是廉价的。这里是说什么呢？特别是姐妹哈，现在LV、Gucci、Chanel、Hermes 在拍包包，你们也去拿吧。包包是免费的，但却不是廉价的。 更何况，更何况就是神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恩典呢？我是说的严厉一点哈，但如果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重价买来的话，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每个星期天来教会敬拜就不会迟到，甚至早早的就来坐在这里，也不会随便的去穿衣服，电话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响起来，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应该存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有些时候太着重神的慈爱，这是对的，但我们也要知道神是神，天气好天气不好神是神，经济好经济不好神是神，有没有疫情神还是神。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信仰，认真的对待自己与神的关系。泥土音乐里面有一首歌哈，就是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多少基督徒，我看看会不会，哦没有，多少基督徒已经不是说越久越甘甜哈，能不是越来越苦读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件事了。常常有弟兄姊妹会说新主以后呢会有一段蜜月期，你要好好珍惜，但是我心里面在想，那之后你觉得不甜蜜是因为神不再对你好了吗？是因为他骗你入局了，还是其实是我们自己慢慢远离神呢？我们多少人祷告的时候会对神说，神啊求你对我说话，我们说着说着我们自己睡过去呢。多少人我们在读经之前我们会对神说，神啊我们求你用那句经文去对我说话，结果翻了翻翻了翻，然后就草草了事，好像哦，我的基督徒要读经我就读经，读完就关起来了。多少人在祷告的时候只是把问题交给神，之后还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自己就说神是不回应的呢？我们在喝咖啡喝葡萄酒的时候尚且会细味那当中的味道，我们在对待和神的关系上面，我们有好好的去尝一下主恩的滋味吗？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好像我们所看的约书亚记一样，我们多数算主恩，当我们越数算主恩的时候，神的恩神的爱就要更越发的去激励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越发的愿意的把自己委身给神。然后接着我们去看十四节，然后就是当我们数算主恩以后，约书亚直接就来，就现在，他这里说哈，现在不是十分钟以后，不是我们上个 semester 以后有空，也不是等我们的孩子十八岁以后，是现在，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别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这样困难呢、啊？我会说，说难不难，说易不易。我们想一想啊，带入他们那时候那个境界哈、啊，就是好像传道有一次在讲出埃及记还是在讲埃及的时候，又提到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是奴隶，他们祖宗的祖宗是奴隶，祖宗的祖宗的祖宗还是奴隶，他们在埃及待了400年，奴隶这个角色哈、啊，在他们里面心里面根深蒂固，偶像也是，现在说要除掉，谈何容易。但同时这些在约书亚面前听他说话的是一批小时候已经出埃及的，经历过吃玛拿磐石出水，不单单如此，他们跟着约书亚经历过那个约旦河止住，耶利哥城墙掉下来，见证过约书亚怎样带领他们打败那31个王。所以当我们数算，就是在这里约书亚在1到13节数算主恩以后，我相信那些以色列民在听到哈，他们的回忆就会一幕一幕的浮现出来。所以你说他们要除去别神也不一定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其实我们跟那些会众可能也是一样，不一定我们说我们会拜偶像，但有些事情有些东西像学习工作金钱女儿 或者是我们教会的服事，如果我们把它看得比神还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然后我们要除去偶像，侍奉耶和华，这件事是需要付代价的，跟随主，然后但是却是要我们去成长的。然后在前两周前，我们在新生命团契的当中还在讨论一个问题，跟随主需要付代价吗？然后有些人就说需要。你看在福音书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背十字架绝对是需要付代价的哈。然后如果我们再去看别的经文，像撒该，他回转以后，他就几倍几倍的把自己骗人的钱都还出去了。然后我们也看耶稣所称赞的那个妇人，他只是投了一个银币，但是就是他全副身家都放进去了。然后这个不是付代价吗？这是付代价。但是反过来哈，从另外一面我们去看的时候，付代价说的有点太负面哈，好像。然后如果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好像这里罗马书所写的吗？就是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乃是在恩典以下了。所以我们付出的这是应该是理所当然，是喜乐的。然后这其实也说的没错。但是今天呢，我们那个重点就不是跟随主需不需要付代价。但简单的来讲的话，我会说，如果我们信主的站在取死的肉体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只要是亲近神，我们都觉得是付代价的。但是如果我们是自己是信造的人的话，你会说我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是甘心乐意的。可是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站在这边我是肉体，站在这边我是新造的人，肉体新造的人，肉体新造的人，这样跳来跳去哈，人会疯的哈。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不论是怎么看，真实的相信，愿意委身于神的话的话，在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必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还有更新，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所流露。就好像摩西在以色列民在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带领他们的方向，当他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得跟。然后无论你是再吟有那么辛苦，你也需要把吟拆掉，然后就拿起来过去，然后到了新的地方炸下来，那个云柱火柱又出来，你又要插起来又再跟。这样你说这是累人的代价吗？这个是，但同时间又是神的恩典。因此我在这里，我不是想给大家有压力哈，说新的一年大家必须服侍，必须委身，要付代价。但我希望邀请弟兄姊妹的，就是我们数算主恩，委身基督，就好像保罗说：“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我们的金钱、时间、体力还是心思，当我们愿意去摆上的话，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生命也会不停的去不断的去成长，然后心意也是不断的去更新和变化。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有一天有三个人正在盖一栋大房子，有一个路人经过就看到他们在建房子哈，就问他们：“喂，你们在干嘛？”然后第一个说：“啊，我们只是在这里混口饭吃。”然后接着他就去问第二个人：“喂，你在干什么？”然后他说：“我在发挥我的专长去盖房子。”然后那个人路人继续走，问第三个，问他：“喂，你在干什么？”那个人就是，在掩着自己的脸在笑了哈。他就说：“我正在盖一栋美丽的大教堂。”他们在做同一件事，三个人在做同一件事， 但当我们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会不断地被神去更新。然后到了也是我希望今天所带来的最后一点，做出抉择，立定心志。就是到了这一刻，我相信弟兄姊妹跟最开始读的时候感受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在读同一节经文，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可以选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位110岁的勇敢领袖，他与弟兄姊妹与那时候的以色列民众回顾主恩以后，劝勉他们离弃别神以后，他现在要他们去选，如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不好的话，今日你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第一，他们是可以选的。第二，而他们选是选侍奉 A 还是侍奉 B， 这里没有说选不选，是选不选，这里是需要选的，就所以就不是侍不侍奉，是侍奉谁而已。所以说白了，约书亚在这里其实要带出来的就是，你要不别跟你就给我跟到底。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无论如何，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气场，那种霸气啊？然后约书亚他一辈子跟从神，跟到死的那一刻还是坚定不移。那我们呢？那时百姓就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约书亚接下来问了两次，在18节还有23节，百姓也是跟着回答说他们要侍奉神。但从这里其实我们能够看出来一个递进。第一次他要百姓从过去的影响当中脱离出来，就是列祖的神并且他们已经生过的亚摩利亚的神。然后第二，他要他的百姓从目前的挑战中得胜。然后第三，约书亚知道尽管他们已经到达了迦南的这个应许之地，已经把地分好给12个支派，他们还没有打完的仗，他们还没有全得到那里的地，所以他要跟他们说，你不要拜那里的外邦神，专心跪向耶和华。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有好像这一些以色列人一样经历过神的恩典。当如果今天约书亚的问题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去回答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约翰福音21章，就是耶稣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第一次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指你从前为我的缘故撇下一切跟从了我，当我钉了十字架以后你回去捕鱼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样前前后后彼得也回答了3次。这里的亮光有很多哈，约翰福音21章，但是我今天希望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耶稣他在问彼得的不是服事要做什么。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在使徒行传看到哈，是一个很厉害很爱主的一个仆人，但是耶稣在这里问的不是你要去传悔改的道，不是说你要去管理饭食，不是你要做什么，他单单只是要彼得去爱他，因为爱才是那把尾声的钥匙。我在说，因为爱才是那把尾声的钥匙。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5章14节的时候指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 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保罗他被主爱去激动的时候，甚至他为基督的缘故癫狂也不以为耻。那我们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也是用一颗柔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都是属神的，既是属神，我们就好好的为他而活。我们或许在过去有软弱跌倒远离神的时间，又或者我们是热衷于服侍，我们有这样的心，但只停留在帮忙的阶段。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问，哎，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吗？然后这就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听到，然后我通常会回答，哦，你可以帮忙做PPT 吗？啊，你可以帮忙扔一下垃圾吗？啊，你可以帮忙吸吸地吗？然后呢，大家都会很乐意。但是如果把问题转一转，变成未来一个月，而未来一年，每一周的第二个礼拜你来做 PPT， 可以吗？或者是以后第二周的四班敬拜，我们准时来四班，可以吗？有很多人可能就退下去了。帮忙固然是好，就好像耶稣也说，那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但今天我们也要思考的，他要的不单单是帮忙，也不限于做什么事情，而是要100%的委身，是一个立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这正是神今天要对你说的话，你愿意吗？我们或许会觉得主啊好难，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就一同去求那后赐众人的主帮助，求他用爱来激励我们。现在不是说大家要委身于做什么服事，而是委身侍奉一位神。他替众人死，叫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反而是为他而活。就好像一首诗歌，耶稣在我里面写道，不论任何环境，我靠主站立，钉钉天上荣耀冠冕。弟兄姐妹，哪怕是疫情还是战争，有耶稣我们还有什么是可怕的呢？靠主站立，也钉钉在那赐盼望和永生的神上吧。最后来个总结哈，就是今天讲了三个重点。第一点就是约书亚花了1/3时间所讲的数算主恩，我也希望带着大家一同去认清自我主理的价值，知道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却不是廉价的。然后也希望鼓励弟兄姊妹委身于基督，因为这样的委身是蒙福的，也是能叫我们去成长，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到约书亚这样的一个立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能够这样子说，我们也是看到约翰福音，看到后面保罗的哥林多后书的经文，我们知道当我们被主的爱去激励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子的立定心志，活出生命的尾声。然后就好像最开始所讲到，就是今年林传道会带领我们在讲道当中去思想年题，同时理事会配合，然后在教会当中提供配套还有措施，与弟兄姊妹一同委身。然后在下面一段时间，我希望与大家一同概括性的只是概括性的来看一下教会的初衷，还有今年所计划的配套。然后在去年的9月份，就是我们会员大会投票临传道的那一次，其实我把这个 slide 也打过出来了哈，就是那个时候我提过传统的华人教会也包括我们的教会普遍有一个强项有一个弱项。强项是什么呢？是我们对基督的救恩非常的执着，然后也是非常的纯正，这是好的不得了的事。但同时普遍的教会却缺乏一个清晰的教会观、服事观、国度观。换句话说，就是因心称义，人人知道，人人记事，没人想到。慢慢发展下来，不好的方面就是什么呢？就好像这里所写的，只注重年金，没有生活的实践。牧养靠探访，只有 牧师去做，然后就没有别人去做，以施工导向服事变为例行的公事，培养出精英，说的好听不好听的就是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培养出听徒，就是总是听到却没有机会真正的去行道，就好像我们搞学术的那些 editor 一样哈，审稿人。然后第六点还有第四点其实一样啊，然后架构不清晰，都不知道谁是做什么的，有谁就做什么，所以有问题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问谁，结果都去找牧师哈。然后所以牧师就特别忙，就属灵俱乐部就跟乐队去篮球队一样啊，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茶敬好，后面的吃吃喝喝更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好的，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但是反而我希望教会希望在教会因为注意到这一些慢慢去改变的时候，事就不再是牧师理事们去做，而是我们一同参与到服事的当中，然后就是牧师反而就不是什么都做，是一个培训者，推动大家，也是装备大家，教会的架构也需要变得更加 的清晰。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哈，就是我们其实从去年的会员大会，三月份的会员大会，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更清晰更透明的架构，从教会的层面，先是会员大会，接着是牧师长老执事，然后呢接着下面就是由五位理事所带领的那五个方向，所以那个目标是清晰的，要让弟兄姊妹真的可以去成长，去往那个十六个字一同去奋斗，就是 to reach, to touch, to win, 还有就是 to train, to send, 还有 to change,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实际上每个英文字哈都非常有内涵，如果给传道的话他一个可以讲一片讲道然后但是这是从教会的层面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跟弟兄姊妹一同做到的事情。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呢，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的灵命造就，我们就希望可以借着主日的讲道，成人主日学虽然现在推迟的很快就会出现了我相信，然后团契还有我们的服事，为了是协助我们去达到认识神，经历自由，认识召命，改变世界，这也是每个字也是可以讲一遍道哈。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给弟兄姊妹一同去做的，教会应该怎么做，个人应该要是怎么做。因此在这一系列的大方向以后，2020年我们可以希望为弟兄姊妹提供一个平台，去敬拜神，去经历神，去侍奉神，委身于刚刚我们讲过的敬拜团契还有服事的当中。然后比如说在敬拜上面，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领会培训，然后当中也加入了一些新的同工在里面。另外我们也尝试把领会统一化，就是不同的领会他们的带领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也是让弟兄姊妹可以在一个更有系统的敬拜当中主日的当中去敬拜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也有加入到敬拜队，还会好像传道一样会用系统讲道，然后我们也会跟其他的德语牧师继续的去安排这种 的系列讲道。然后在团契方面呢，今年我们有不少的团契在传道还有团契的小组长的配搭底下，其实都加强了教会的就是团契的凝聚哈。然后为了是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人人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也会考虑建立一些新的团契，因为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加入到团契的当中，觉得不合适等等的，然后我们也在考虑建立新的团契，或者是整合一些团契在一起。然后在真理上教会也会有成主日学，也会加入有也会加入有探访，然后也是为了有同样一个目标，就是与弟兄姊妹一同去经历神。 最后在侍奉神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订立一个清晰的服事岗位表，然后这个今天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会在整年的一些时间我们会再次把服事表带出来，比如说这个投影仪现在都是有心的人就拿下来哈，或者是帮忙的人拿下来，能不能够就把它变成一个服事呢，然后就是每隔一周可能就是一位弟兄或者是一位姐妹他把投影仪拿下来，他 set up 然后最后把它拿回去，这是一样施工，然后他也需要可能有相应的资格，他也可能需要有一些的培训，然后这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工，我们会把一个清单列出来，然后里面有不同的，就是它的内容，还有资格等等，就是弟兄姊妹在将来可以读到以后，就是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也是连接着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培训，社会的培训、查经的培训，还有等等不同岗位的培训哈。然后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在听完这一些以后，心里真的是能够被神去鼓励起来，真的把教会视为自己属灵的家，也是更多的去投入在当中。虽然我在瑞士还不算很长的时间，但我看到神一直在带领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也是一直的在更新和改变，所以我是非常的积极可以与弟兄姊妹一同的去看神如何带领我们往更高之处。我也深信，就好像保罗所说，神为那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他要在我们当中去做一件新事。会鼓励弟兄姊妹在2020年哪怕是疫情的当中，我们靠主可以站立得住，也是立定心志的去侍奉他。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我们谢谢你接着这样的宝贵的经文真的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时常去数算主恩。主啊，你的恩典确实是白白给我们的，但却不是名价的。神啊，我们真的愿意当我们想起来我们自己是被你用重价买回的，主啊，我们就在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你。神啊，我们同时也是真的虽然知道需要去付代价来跟从你，或者是这是在主里面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无论如何，神啊，你这个过程是要叫我们成长，是要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神啊，我们就愿意在看到你的恩典，你的作为，在教会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被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意立定心志的去跟随你，我们真的是委身于一场敬拜，我们委身于一个团契，我们委身于一件服事。在2020年，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去敬拜你，更多的去经历你，更多的去侍奉你。神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时间一同在讨论教会的事情，也是更多的去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啊，我们求你就继续的加添我们力量，真的让我们立定心志的去跟从你。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下面时间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立定心志》，弟兄姊妹请起立。